参政大臣沈寿想着要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燕青为妻，他求柴进呢、给做个媒人。他跟柴进一提这句话，柴进心想，哎，正好啊，燕青啊，你不整天老说我在这儿招了驸马之后怎么对待宋大哥吗？现在还有人看上你了，干脆吧，我也在这儿给你找一个吧，咱俩一人一个，省得你老说我。柴进说，这个事情你就交给我吧。当时柴进看沈寿走了，就把燕青招呼过来了，跟燕青一说，燕青说，这哪的事儿啊？柴进说，哎，这可是正经事儿啊，燕青啊，你跟这位沈玉珠小姐你们早有相识，我听他的哥哥说，当年在泰安神州你们打过擂，他在擂台上处于难堪状态的时候，你还上去解救过他，所以说这个沈玉珠小姐心里边有了你了。燕青说，您不会跟他说我有了妻室了吗？柴进说，我知道你没有妻室啊，所以我这个人土命人心实，他一问我的时候我都说了，我说你正好没媳妇儿。嘿，燕青说，得，我知道柴的官人，您这是想着也给我拉一个，省得让我说你。柴进说，倒不是为了这个，说我心里话，我觉得如果你再跟这位沈小姐定了亲，那么咱们就成了他们的真正的近亲了，一成了近亲，他们对我们就没有回避了。是啊，燕青说，好吧，那就凭您安排。于是这个事儿柴进就跟沈寿说了，说燕青啊同意了，但是跟我条件一样，必须等着我们见了宋江的队伍，杀敌立了功，然后才能完婚。沈寿一听，是啊，您的仆人哪能不向您这个主人来学呢？好，这个事儿呢，我就跟我妹妹一说，她心里有个数，也就成了。打这开始，两个人就在这皇宫内院里边住下了。住了没有几天，这柴进跟燕青两个人就发现感情方腊手底下周围有很多名将，有很多勇将。他们知道有左军师娄敏中，右军师祖士元，参政大臣沈寿，这个沈寿呢是文武全才，燕青也知道他。这里边还有一位飞刀将叫杜威，说这个杜威身上带着12把飞刀，那叫镖刀，两军阵上动起手来之后，能胜则胜，不能胜可以用12口镖刀取胜。再有方腊跟前还有一个亲侄子叫方杰，号称铁戟将，这方杰力大过人，手使一条浑铁戟，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。所以柴进把刺探到的这些个情况，他很想尽快的反馈给宋江，但是有一样，他和燕青两个人不是成了近亲了吗？在皇宫内院里边住着吗？反而没有理由往外走了。柴进想，这怎么办呢？跟燕青两个人背地里着急，表面上轻松。燕青说，要不我单独走一趟，我说一个什么瞎话，我出去。柴进说，这个事可不能慌忙，万一被他们要看出破绽，那么我们两个非但说刺探军情这个事情不得成功，我们俩把命都得搭上。燕青说，那就等着吧，等着宋德哥兵马打得切近的时候，我们想办法跟他里应外合吧。他们在这着急，所以说宋江那边也着急。宋江在杭州城里边，童贯一个劲儿的催着他进军。宋江一看燕青和柴进两个人没有消息，那不能再等了，再等的话这元帅童贯就不高兴了，所以宋江指挥着队伍离开杭州，童贯等人就已经进驻杭州了。宋江指挥着队伍是继续往前行进。这个时候和宋江并驾齐驱的另一路人马玉麒麟罗俊义呢，带着队伍也到杭州跟他聚齐了一下， 聚齐完了继续出征的时候，按照童贯元帅的意思，还让他们两个两路出兵。宋江呢，打乌龙关乌龙岭，过乌龙关乌龙岭就到了清溪县。而这个卢俊义呢，让他打佘州，从佘州打玉岭关，从玉岭关过去也到清溪县。清溪县那就是方腊的老巢，到那儿再去聚齐。说有打杭州，兵分两路又分开，宋江领着队伍往前行进，这天就来到了乌龙关。这个乌龙关可是地势险峻，背靠有乌龙岭，旁侧有一条大江。宋江的人马队伍在乌龙关外扎下营寨之后，知道杭州城里边逃退下来的和尚又叫国师邓元觉，还有他们的元帅石宝，都在这个乌龙关里头。乌龙关里的守将姓庞，叫庞万春，这个守将人送外号叫小养油鸡。什么叫小养油鸡呢？这个养油鸡是春秋战国年代善射的一位将军，所以他就跟小李广花荣一样，弓箭射得特准，所以人送外号他叫小养油鸡。这个守将庞万春和这个石宝以及这个和尚国师，他们三个人现在聚在了一起，守住乌龙关，凭险据守。宋江人马到在这里之后，带领队伍先到关前讨敌。第一阵讨敌的时候，有打城中这个国师大和尚邓元觉就出来。邓元觉手中拿着九耳八环方便柴，邓元觉此时个心中一肚子都是气。为什么都是气呀？杭州他觉得是不能丢失的，万万没有想到不但丢失了杭州，而且还没有保住了这位方天定。方天定那是方腊的大儿子，那是太子啊，将来要是方腊死了，继承王位的就是这方天定啊。他们两个人有责任要保护太子安全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太子让人家给杀了，他们两个撤下来了。邓元觉还想呢，我要是回到了清溪县方元洞，见到了方腊皇上，我怎么说呀？方腊皇上一怒之下，还不得把我们给推出去砍了啊！所以邓元觉这阵就想着在两军阵上建立点奇功，回去好跟方腊有个交代。宋江这一出兵，这和尚提溜着铲杖，带领着五千人马出了乌龙关，来到两军阵上。这和尚一出来，花和尚鲁智深手提禅杖就上来。鲁智深说，他就是我的对点子，他也是禅杖，我也是禅杖，他也是和尚，我也是和尚，今天我到底跟他会一会，我们俩谁是真和尚。鲁智深来到疆场之上，就跟邓元觉两人是打在了一起。花和尚鲁智深这条水磨禅杖按说那是勇冠三军，可是这个邓元觉也的的确确是受过名人指点，高人传授，两人动起手来不分上下，在疆场上一直打到50多个回合。这个时候行者武松在旁边看到鲁智深战他不下，武松心想我帮他一把力吧，所以武松手摆双刀就冲上来。武松摆着双刀一上来，这么一助战，邓元觉那边还有人呢，那还有个元帅石宝呢。这石宝手中一提披风得胜刀，催开千穴，马到疆场。他一看武松上来了，他摆刀照着武松就动。武松往旁边一闪身形，武松在步下，他在马上。武松摆双刀就跟这个石宝打在了一起。这石宝这口刀那可也是出神入化，武松跟他动起手来之后，就觉得石宝这个人武艺非凡，更何况石宝这口刀是一口宝刀，可以削铜剁铁，斩金错玉。两人打了有30-40个回合的时候，这个石宝突然间把缠到他身上的那流星锤他给解开了， 石宝这个流星锤呀、一直还没怎么用，这回呀、他觉得武松这双刀厉害，他想在他的刀里边夹用流星锤。他身背后尽管有低头弩，但这低头弩对武松不好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武松在步驾，他在马上，他要使低头弩，这个头得大低，这一大低低不好，就让武松把他脑袋给砍下去了。所以师宝把这流星锤摘下来，跟武松两个人马打盘桓的时候，武松摆双刀老奔着这马腿来，他这匹马左躲右闪，他在上面拿刀一划了武松，就说把这个流星锤一抖，唰，这流星锤是铁链的，唰的一下斜着奔武松打过来了。武松一看流星锤奔他脑袋来了，武松往旁边一闪身，一闪身的功夫，他这个流星锤往怀里边一带，往空中一抖，腾空而下，又砸下来。武松一顾这流星锤，这功夫师宝又摆自己这个雁翎刀，右手摆刀照着武松斜肩带背，照唰一刀就劈下来了。他这一刀一劈下来，在这一瞬间，由于武松注意力太集中于这个流星锤了，也加上自己从心理上一瞬间的疏忽，他觉得这口刀来了，他拿左手这单刀往我这么一躺，这刀往下一躺的功夫，他忘了他这是口宝刀。石宝这口刀来的也比较勇猛，呼的一声，武松这单刀往我一架，咔嚓一声，武松这刀可就折了。不光说刀折了，就是他的一刀就下来，把武松的左臂砍掉。武松左臂这一掉，武松当时觉得一疼啊！他转身行往下就射。武松转身行往下一撤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元帅石宝把刀手中一提，石宝知道被砍下左臂的这是行者武松，是梁山上的名将啊，108将里边有名的打虎英雄，所以石宝也觉得很得意，心想这一回我杀你一个名将，虽未杀死，但是我可以让他终生致残了。武松往前一跑，石宝在旁边就笑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噗，怎么回事？感情那后边啊，给武松官兵撂阵的那有个小李广花荣的，这花荣早把弓箭抽出来了。他想着助武松一臂之力给他来一剑，但两个人老是打在一起绕过来绕过去，这个剑呢放不出去，他怕伤着武松。可是就在武松被斩断左臂往下一撤的时候，小李广花荣一看石宝得意之情溢于言表，哈哈一笑，小李广花荣这剑就出来了，嗖的一剑正射在石宝的根嗓咽喉，噗，这石宝哈哈哈后半截没哈出来，由打马上扑通栽下去了，他由打马上栽下去了，这功武松就撤下来。花和尚鲁智深看见武松被斩断左臂，鲁智深就急了。鲁智深这一急的功夫，可是那和尚邓元觉呢知道事情不妙，他虚砍一铲，他没身形，他败回去了。邓元觉回去，因为他知道石宝被射死了，石宝这一被射死，那边上来很多兵卒把他的尸体抢下去，这边梁山上的人也收兵回营。回到营中之后，宋江马上叫来了随营的军医。宋江一看武松此时可鲜血不止，面色蜡黄，军医过来赶紧给他包扎伤口，把最好的金枪药拿出来给武松包扎上，伤口处理完了，包扎上了，武松坐在这儿。这阵宋江那个脸色跟武松一样那么黄，为什么呀？宋江跟武松的感情更非同一般呐。宋江说：“贤弟，你呀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趁着敌人不注意，我派500人。”护送你回转杭州养病去吧。武松说：“大哥，没有事儿， 左胳膊掉了，
不还有右胳膊呢吗？
这方腊没抓住，我们这次征南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啊。
大哥您放心，
我给您就算帮忙也好，是阵前杀敌也好，为国家效力也好，他总得有个结果。他们把我这左臂砍掉，我就此回去了，不跟他们征战了吗？这一臂之仇我武松必然要报。
宋江一看武松这真可以称得起是钢铁汉子，宋江说，贤弟，你这一只胳膊打仗也不得劲呐，你不要上前线了。
武松说，这个您不用管，您放心，我这右手只要是还好使，我就可以上阵杀敌，我自个儿心里有数。就这样，武松在营中养他的身体，养这个伤痕。宋江啊继续派兵讨敌，可是这乌龙关不出征了。宋江一看乌龙关的守将不出征了，宋江想，他们这个江南的人可真绝，我们每打一关每破一寨，他们是头一阵打完之后就闭门不出，是生耗我们的粮台寄养啊。几天过去，武松这个伤势应该说也见轻了。这要是一般的人，这胳膊掉了最起码得养百日以上，可是武松几天之后略见好转的时候，就跟宋江提出来要上阵杀敌。宋江说什么不让他去，可是忽然间在这天晚上营外边来了一个老百姓，有人往里一通禀，宋江就把这个人叫进来。一问这个人，这个人说，我是个打鱼的，我知道你们大宋的官军到在这里要攻打乌龙关，要攻破乌龙岭。我跟您讲啊，这个乌龙关和乌龙岭地势险峻，对地形不了解者想破此关要比登天还难。由于我是个打鱼的，您看看这关旁边不是有一道大江吗？我就是这个江面上的打鱼为生的渔民。可是最近由于你们来了，方腊他们手下人把江面给封锁了，不让我们的渔船行动。我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，眼看着就要饿死了，所以我愿意为你们尽点力，我让你们早班的把这个乌龙关取下，把方腊的人赶走，我们好渔船正经打鱼。宋江说，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把这乌龙关给攻破呢？这渔民就说了，说我们祖上好几辈儿就在这江上打鱼，对乌龙岭对乌龙关地形特熟悉，我们知道你从江面上坐着船可以绕到这乌龙岭的山后，那山后边有一条险路，一直走到后边那是有悬崖峭壁，在悬崖峭壁上长了很多的树，如果你们的队伍要是从那个后边包抄过去，攀登着悬崖峭壁爬到乌龙岭的顶上，那么乌龙关就在你们的脚下，你们有打上边从后面奇袭乌龙关，乌龙关的后面跟乌龙岭是相接的，那个关的墙离着那个岭并不太高，很方便的，你们就可以攻到城上去。那样的话，你们背面攻进城去，正面再往里进攻，两肋夹击，乌龙关肯定就破了。宋江一听，这可是个好事儿。宋江对这个送信的渔民，他一点都没加怀疑，他觉得渔民说的这个事情都非常有道理。于是宋江就决定晚上夜探乌龙岭，要带着一些弟兄，说如果我们晚上夜探乌龙岭，倒在那个岭下得便能上去的话，救手就上去了。宋江在这面呢告诉霹雳火秦明，你在大营里边听着信，如果他那个乌龙关里边大乱，你就在正面进攻，两肋夹击就可以把他这个城破了。秦明得知宋江要去探这乌龙岭的背后，秦明就接受宋江的委派，在大营里边等消息。
宋江想带谁去呢？这得熟悉山势的，他就想到了猎户出身的谢珍、谢宝。同时呢，另外又带了古上早、石谦啊、白花蛇、杨春呢、九纹龙、史进呢等等二十几位弟兄，点齐了500兵卒，趁着夜色，乘着船，在江上，在那渔民的带领之下，就奔着那个乌龙岭的后面绕过去了。船在江上进了一个小河岔子，进到这个小岔子里边去之后，然后又上了岸。上了岸，这可不是一只船呐、500人呐、好几十只啊。船停在那儿，然后顺着这个山路往里走。这渔民头前带路，山呐、这是个山谷，顺山谷往里走，走来走去，一看两边是立陡石崖。这渔民早在这站着了，您瞧见没有？从那个石崖这儿攀上去，就是那乌龙关的后山坡，就从这儿上。宋江一看，这石崖上的的确确斜生出来很多树，多数是松树。宋江说：“这个玩意儿能上去吗？”谢珍、谢宝说：“这您放心，能上去。我们哥两个当年打虎的时候，比这个山势再险峻的地方也能上去。谢珍、谢宝今天是带着绳子来的，在身子后边拴着呢。把这绳子解下来之后，这绳子上面带着小铁锚，这个铁锚扔起来往那个树上一搭，然后拽一拽，谢珍、谢宝哥两个就扯着绳子顺着悬崖陡壁往上攀登。哥两个一会儿这个低，一会儿那个高，一会儿那个低，一会儿这个高，就一步一步的往上倒。宋江等人就在山下边看着，可是看着看着，忽然间就听山头上梆子响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紧接着山顶上灯球火把，亮子油葱照耀如同白昼。由打山上啊，这大石块的、这凋零剑的、这滚木一齐往下咕噜。这是立陡石崖呀，这可不是那漫山坡呀，你想躲都没有躲的地方。啤酒啪嚓往下一砸，宋江手底下带来的这500兵丁一看事情不好，赶紧往后撤。宋江拨马往后撤，还有谢珍、谢宝呢，那已经快爬上去了。宋江这就喊：“谢珍、谢宝快下来！”刚喊快下来，再看谢珍、谢宝这哥两个一块由打上头摔下来，落地之后怎么样，那就可想而知了。可惜这两位猎户出身的豪杰死于乌龙岭下。宋江一看谢珍、谢宝被摔下来了，他这就催马过去要想抢夺尸体，幸亏手底下有很多兵卒，冒着死的危险过去把谢珍、谢宝的尸体给抢下来，背着尸体往回跑。众位弟兄往回走的时候，两山上面一起往下砸石头，此时再找那个引路的渔民呢，没影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哪去了，有可能在山沟里边就钻了树棵子了。宋江带着这些人上了船，再回到大营之后，霹雳火秦明还等着接应宋江呢。一看那城里边也没乱呢，再看宋江败回来了，又一听死了谢珍、谢宝，宋江这阵心情是非常不好啊。军师吴用一看到这种情况，吴用自己连连叹息呀。吴用说：“我这个军师也是一个无用的军师。”这个渔民到这来说这个情况啊，开始说实在我心里边有一点怀疑，但最后我看大哥相信，那么我也就相信了。万万没有想到中了敌人的奸计。这个时候满营之中完全沉浸在悲痛之中，古上早、石谦在旁边说话：“石谦大哥，这事儿啊，您别光掉泪，您也别光哭，这乌龙关咱是非把它拿下来不可。今儿个我不是跟您去这一趟吗？哎， 我把这个道啊还踩熟了。大哥，您信得过我吗？要信得过我，咱别带着几百人坐着船明火之仗的拉着大队上那去，您交给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我还绕到那地方去，我就在那悬崖峭壁上，我就能上去，凭着我的轻身术，我上到山顶上，我潜入他的乌龙关中，到他关中我就到处给他放火，我给他来个火烧乌龙关，你们只要一看到火势一起，你们就连陆路在水路一起攻关，这就成了。石青一说这句话，宋江一听，哎，你还别说，古上早石青言之有理。石青他是一个人呐，目标小啊，他即使那山顶上埋伏了敌人，他不容易看着他，更何况石青那是高来高去飞檐走壁的能手。宋江说，贤弟，你这个计策我听着倒也有道理，只是征南以来我们连连受挫，梁山108将死了这么多的弟兄，你自己一个人去上乌龙岭，我有点放心不下。石谦说，大哥，打仗吧总是要死人的，那么对面不也死了不少人吗？人家方腊的大太子不也是死了吗？如果我石谦今天要是探官不成，死在了山上，大哥没别的，将来您就给我立统碑也就算了。